从文学角度欣赏圣经之优美，
由文学入手发掘圣经之奥妙，
探讨圣经文学，追求明白真道。
良友圣经学院阮义新老师主讲
圣经文学导论。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圣经文学导论第二课，我是你的老师阮一新。昨天我们分享了阅读跟圣经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文学，还有圣经到底是一本怎么样的书。今天我们会讨论圣经是文学吗？我们研究这个题目，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文学的特色。文学的第一个特色，文学是人类经验的表达。文学作品是指那些富有想象力或创造性的写作。文学的主题是人类的经验，而不是抽象的理念、思想或主张。文学直接呈现人类的经验，是具体的、实际的展现，而不是抽象的陈述。说明性的文章可以是很客观、很清楚的向我们传达某一个主题的实际情况。相反，文学就启发我们的想象力，用意在充分的、详细、具体的再现一个经历和场景，使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圣经中有丰富的说明性和文学性的篇章，好像你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是用论说的方法来教导道德真理。创世纪四章一到十六节，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就是用文学的故事方法教导同样的真理。虽然故事没有直接说杀人是犯罪，因为文学的目标是再现整个经历，整个故事就是意义，因为文学表达的真理就是去经历生活。将圣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研读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就是意味着要对圣经注重经验的一面有敏感度。我们拒绝把每一段经文变成神学立论，不要觉得每一段经文讲的就是某种神学思想。我们谈到文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文学的具体性。具体性是文学表达人类经验的主要方法。在文学中，我们不断遭遇实际生活当中的景象、声音和逼真性。圣经的诗歌和故事同样强调具体形象化，故事越详尽具体，它的文学性就越强。在故事述说中，大量直接引用对话，使人物的说话更加令人产生现实的直接的感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作者用了44节那么详细的记载彼得是怎么样看见异象，彼得有什么反应，他的猜疑是什么，最后彼得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带领到哥尼流家中讲道，带领外邦人信主和领受圣灵。在这44节的经文里面，大量直接引用彼得的说话，让我们更了解彼得的心理状况和他的转变。圣经文学很强调注重具体的体验，圣经里面充满了详细的场景、感官感受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圣经把思想具体体现在诗歌的象征里面，在故事人物的动作里面， 以及读者可以在想象中直接参与生活场景中，透过人们的想象达到明白真理的目的。所以当我们阅读圣经，要使用我们的想象力、形象思维，也要使用抽象的思维能力。我们把圣经当文学作品来读，我们必须积极地对所描述的体验、感受和事件进行再创造。我们必须敏锐地感受到圣经经文的物质性、体验性的特征，避免把圣经中所有的经文都变成一套抽象的论题。圣经要求我们使用理性和智力，也同时要求我们要使用想象力和感情。圣经使用故事、人物、比喻和实际生活的事件来讲述现实的真理，远远多于使用神学的抽象方法。文学承载的是一种生活观感，文学作品的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所思所想，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文学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和人生体验。通过阅读圣经，我们会吸收或经历一种观感，明白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使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说明。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没有抽象地给邻舍下一个定义。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路加福音十章25到37节，如果我们能经历那个撒玛利亚人对邻舍的关爱行动，我们对这个比喻的意义的理解就是完整的了。阅读圣经使我们产生信仰，圣经上的比喻和诗歌如果能让读者对生命的真实认识更全面，或是让读者的是非观念更明确，对事物的价值判断更清晰，那么他就达成了阅读圣经产生信仰的目的。人们阅读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是为了预先体验一段经历和现实。阅读圣经的收获之一就是获取生活的意义，逐渐形成我们的经历和信仰。第三点，文学的特色就是文学是需要解读的。文学对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要求更高，文学作品是需要解释和更详细的阐明，它使用不直接的方法来表达主题。如果耶稣直接说我们的邻舍就是我们在困难中帮助我们的人，这样的直接陈述是不需要做任何解释的。而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需要读者自行决定怎么样理解故事中的细节。一个故事越真实越复杂，它给予故事的解读空间就越大。旧约圣经中大卫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大卫的故事究竟传达了关于神、人类和社会什么样的信息呢？我当然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需要你自己从经文中去发掘。有一本书可以帮助你从文学分析的角度看撒母耳记的经文，更具体的认识大卫的挣扎，就是尤金·毕德生牧师所写的《跳过墙垣：俗世圣徒大卫》。这本书已经有简体字的出版，《跳过墙垣：俗世圣徒大卫》，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9年已经出版了。我之前介绍了给一些学员看，他们都很喜欢看这本书，从文学角度来了解经文想要表达的思想。我鼓励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这本书，帮助你学习欣赏圣经的叙事文， 如何用不同的文学技巧来生动地刻画大卫复杂的人性。我们用文学方法来阅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呢？会令人容易记忆，更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更有影响力，能更好地还原生活的原本风貌，并且更好地体现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等。我们通过不同的文学形式来理解想要表达的内容。例如，故事通过建构人物形象，设置故事环境和情节来表达意义。我们必须先与表达形式，就是人物、背景、情节互动，然后才能理解故事在说什么。诗歌通过比喻性的语言和具体的形象来承载所要表达的含义。所以我们要理解诗歌想要表达的内容，必须先了解诗歌的形式，包括暗喻、明喻、想象等。在文学性文字中，你不可能把他说了什么，就是内容方面，跟他怎么样说，形式方面完全区分。我们在理解一段文字的时候，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再来谈文学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整体性。所有艺术原则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维持作品的整体性，就是把一件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解读圣经时，要首先理解圣经全面的整体性和写作的模式。通过文学方法来研读圣经，把圣经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他接受圣经最终的书写形式，并把圣经正典当作学习的焦点和中心。它的前提是假定圣经原文是具有整体性的。圣经需要通过文学方法来阅读，因为圣经的写作方法本身就具有文学性。圣经是一本讲述人类经验的书，传达了人类生活的具体现实。圣经透过各种文学形式表现文学的艺术性、美学性和传达信息。文学研经关注圣经中不同的文学题材，把全部圣经经文视作一个完整而非零碎的拼凑，并重视圣经目前所处的文本的状态，而不是要挖掘文本背后的修订的过程。文学研经使用文学的而非传统的神学的术语来讨论圣经的故事、诗歌，欣赏圣经的艺术技巧，敏感于圣经，重视体验和超越理性的因素。接下来我们谈谈圣经的文学整体性。圣经是由大约40多位作者在数千年的时间写成的作品所组成的选集，有相当广泛的表现形式和文体，主题包罗万象，也有各样的人生经历。虽然圣经是由不同作品所组成的一部文集，但是圣经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第一，圣经的作者，他们的国籍是同一的，除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两卷书以外，其他的书卷都是由犹太人写的。第二，圣经的主题是统一的，主要讲述神对人所行的事，以及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圣经各卷书之间的世界观以及神学是统一的。第四，圣经有一个统一的目的，那就是向人启示神，让人懂得怎么样去规范自己的生活。我们分几方面来谈。圣经作为一个故事，有叙事上的统一，构成圣经在文学上前后一致 最关键的元素就是叙事上的统一。整本圣经在述说一个故事，有开头、中间、结尾三个部分。开头是世界的创造，中间是人类的堕落的历史，结尾是历史的结局，恶被打败，善至终得胜。与圣经的叙事模式相当一致的是，圣经也按年代编排。若把圣经历史的各个阶段和相关的特别文学形式连结，就会得到以下的大纲。首先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创造、堕落、立约，这个就是起源的故事。之后有出埃及记，就是律法，然后以色列君王时期，就是智慧文学和诗篇，之后有被掳和归回，先知书，来到新约有基督的生平，福音书，有基督教会的开端，使徒行传和书信，最后有历史的终结，启示录。整个架构顺序是历史的叙事。圣经作为一个故事，除了有叙事上的统一，还有情节冲突的整体性。统一圣经整体故事元素还包括冲突的情节，由善恶之间进行的属灵和道德的伟大的战争组成，许多细节构成这个冲突，包括神与撒旦，神与悖逆的子民，好人与坏人，人类愿意顺服和不顺服神的内在冲动。第三，就是人类选择的普遍性。巨大属灵冲突的存在，使圣经人物做出的选择变得很重要。每一个人类事件都反映出与神的联合或是背离。圣经是一系列伟大的关于道德和精神两难之间选择的故事，强调圣经的立场，人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而不是由外部环境来控制的。人物在历史中的道德和属灵的选择，才是圣经故事中关键的动作。第四方面，作为主角的神，整个圣经故事的主角是神，神是中心角色，他的临在把普世历史的故事统一起来。神的故事就是从神的供应或护理、救赎、审判的角度来看普世历史的故事，学者称为救恩历史。神伟大的救赎计划将人类从罪恶和罪恶的永远后果中救赎出来。我们继续谈圣经的近前倾向性。我们有四个重点。第一是两个世界，圣经也通过它的近前倾向获得全书的统一性。圣经的目的是向人们揭示神的真理，让人们正确地安排生活的次序。现实世界是由两个领域构成的，我们能看见的物质的世界和我们看不见的超自然的世界。物质世界可以被经验性的展示出来，而属灵世界只能依靠人们凭着信心接受。圣经作者不断地邀请人们按着看不见的属灵世界里的现实来安排生活次序，即使很多时候这么做会跟物质世界或人类的标准发生矛盾。第二点是终极感，在圣经里面，超自然的事情常常进入物质世界当中，给人生经历带来终极感。神是人类事件中连续不断的行动者，因为每一件事都有属灵的重要性，人类生命因此充满了意义。第三点，关于圣经的近前倾向性，就是贯穿历史。两个世界的主题 并不表示圣经的作者比较少严肃地对待历史事实。相反，圣经文学是很坚定地植根在人类历史当中。圣经故事的作者很迫切地要在书里面介绍历史事实。圣经记录的历史事实常常是在神对人类的安排处理这个框架下展开的。第四点是活泼的价值意义。圣经的近前倾向也包括全书到处可见的活泼的价值意义。对圣经作者来说，阐释清楚和对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事情。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人或事能带来终极的价值。如果不顺服神，人的任何努力都不能有终极的价值。我们继续讨论圣经的文学整体性。第一方面，我们刚才谈过是叙事上的统一，我们圣经作为一个故事。另外呢，我们谈到圣经的近前倾向性。现在我们谈一致的主题。圣经文学的一致性有赖于重复出现的主题或关注。圣经有什么主题呢？第一方面是神的属性，神做了什么，神的性格跟作为。二，人的看法，人的本性、渴望与害怕是什么，人怎么样才能得到生命的意义和幸福。三，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不断冒险想脱离神，神对人不离不弃的爱等等。第四方面是人类遭遇的邪恶与苦难。第五是神的行动，神怎样对待不同的人，怎么样对待以色列民族和新约教会，包括创造、救赎和审判。神的行动的本质是什么？神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第六方面是人的行动，人又做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有道德的行为，也有罪恶的行为。人类行为的特点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做事为人？第七是律法与恩典，律法揭露了人类因为犯罪而堕落，福音展现了人类因着对神恩典的信心恢复了与神的关系。第八点，应许与应验，神的应许跟应许的应验。第九，新约与旧约，新约建立在旧约之上，新约带来预期的成就。圣经没有哪一部分内容是完全独立自成一体的，圣经都是彼此兼顾彼此照应的。第十，参照的统一性，圣经作者拥有共同的参照架构，他们不断地提到信仰事件的核心，组成圣经的基本故事，创造、堕落、圣约，神对先祖和以色列民族的应许，出埃及，包括西乃山的启示和征服迦南地，以色列立国、被掳和归回，耶稣的生命和教导，救恩，就是通过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带来的救恩，基督教会的成立、历史的成就等等。第十一点就是信心的统一性，信心的统一性将圣经各卷书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圣经所阐述的观点和讲述的内容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协调统一的说教的系统。当我们把圣经的不同部分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找到了教导的统一性，有关神的，有关人性的，有关世界的创造，神的眷顾，神是真理的来源，救恩以及末世的来临。十二是典故的统一性，圣经具有一个基于典故基础之上的文本的统一性，因为不同作者的引经据典都是出自相同传统的早期作品，相同的历史事件，相同的宗教信仰与经历，或者是相同的文化语境。 把圣经当作一部具有统一典故的选集，这意味着圣经始终是一部宗教的著作。圣经的整体性也建立在统一的风格特性。圣经的写作风格与众不同，不同的作者，但是也有以下统一的风格特性。五方面，第一是具体多于抽象，作者关心具体的事多于抽象的想法。神被描绘为光、磐石和雷声。第二点是现实性，圣经是一本现实主义的书，专注在基本的人生经验。第三，简单直率，人物形象来自日常生活，叙事技巧平时而不加休息，只包含关键的细节信息。第四点就是简洁，圣经有很多简单的故事组成，作者述说事件通常不介意解释，因此进行文学研究常常会有不同的解释。简洁加上紧凑的句法，使圣经带有格言的性质。第五点，经常使用重复口语的风格，大量使用对话，不断重复主要观点，以加强情感的感染力。我们在今天的课堂里面，我们讨论圣经是文学吗？第一部分呢，我们谈到文学的特色。第二部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谈论圣经的文学整体性，是在几方面的。第一方面是圣经作为一个故事，在叙事上的统一、情节冲突、人类选择，还有以神为中心方面。第二呢，就是圣经的敬虔倾向性。第三呢，就是一致的主题，刚才也分享了统一的风格特性。总的来说，圣经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但不是杂乱无章的书。故事的编排方法、典故、呼应、组成的网络、主题还有风格上的统一，共同形成圣经在文学上的一致性。圣经作为一个整体是独一无二的。圣经是由三大写作类型，就是神学、历史和文学组成。圣经既是一部文学作品，圣经文学也包含历史和神学信息。圣经是由无数段落、篇章组成的选集，但圣经的多样性和合一性是完美的并存，令人佩服。神所启示的圣经是何等的完备。我们下一堂再见。
感谢神，感谢神。